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宋宝传》，打开《禅宗五家七宗》第105页。今天我们学习黄龙慧南禅师。禅师张氏，慧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黄龙慧南呢？俗家姓张啊，这个立早张啊，名慧南，祖先呢是信州玉山人。铜条深沉有大人相，啊，铜条就是啊，很年幼的时候啊，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啊很深沉啊很稳重啊，像一个大人一样啊，大人相就是就是很成熟那种样子啊，不如荤不嬉戏啊，这里的荤应该是指肉啊，但本身的这个荤是指就是五辛，但有时候他的意思就延伸到这个肉类啊，就是扩展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从小就不吃肉啊，不吃荤，也不嬉戏啊，不像小孩啊，就是一般的孩子都是啊，玩耍嬉戏打闹啊，他很稳重啊。年11弃家，失势怀玉定水院治鸾。11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庭啊，以这个医治啊，怀玉定水院的智鸾法师啊，跟他在一起学习啊，常随鸾出道上建祠庙，折杖击火毁之而去啊，曾经跟着这个智鸾呢啊外出。在路上见到这个祠庙啊，就用木杖啊，打这个就是打这个祠庙啊，这个并把它给破坏了，就走了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庙给拆了？因为可能这样的祠庙里边啊，杀生啊，去祭祀啊，就搞迷信活动。19落发受具足戒，19岁的时候啊，正式的剃度啊，然后啊受了具足戒，一般都是剃度之后2年啊左右就可以受具足戒了啊。远游至庐山归宗，外出啊，到庐山归宗这个地方啊去游学参学，老朽自保及众多啊，而公却以宝时时训之，公自是作弊家夫行弊之事。这个自保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一个人，还是就是一种形容，就是老朽自保及众多应该是个人就把大家叫在一起那黄龙慧南呢却黄龙慧南呢这个医治这个这个自保时时训之也就是总是很认真的在聆听看着他。从这之后呢，黄龙慧南只要坐下来一定是家父坐，行必直视走路的时候不左顾右望就是一直都是盯着前边也就是说走路的时候很专注至西贤一世禅师是力重禁止有绿度公规模之三际慈度怀依三角成禅师然后又到了西贤一世禅师那里边那一世禅这个不是一世禅师就是到了西贤依止于西贤世禅师那个世禅师呢他在大众面前的时候做出的这个做出很有威仪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禁止有绿度就是很注重威仪注重持戒那 黄龙会男呢，也跟他学这些规模制散记散记呢就应该是三年然后就离开了他离开了西咸是禅师又到了这个淮就是应该是淮河淮南这块依三角成禅师又一指三角成禅师，成有实名。这个成禅师呢，当时也是蛮有名气的一见气许之，一看到黄龙会男呢，就很器重他，也认可他，即成移居乐坛，共佑与聚等到这个三角成禅师呢移居到乐坛这个地方黄龙会男又跟他一起去一起搬到那里，成使分座接纳也。这个三角成禅师呢，就让黄龙会男分座领众就是这个分座就是带这个住持领大众修行而南昌文月见之，每归卧叹曰：“南有道之气也，昔未受本色闲垂耳。”这个南昌文月呢，就是云峰文月应该是云峰文月禅师他跟这个黄龙会男呢都是辈分上是一辈儿他是大禹守之的弟子，那黄龙会男是石窗楚原的弟子大禹守之和石窗楚原都是汾阳山昭的弟子那南昌这个云峰文月看到黄龙会男一指这个三角成禅师就经常感叹有点惋惜卧叹就是没事的时候躺在那里就叹息南，这里南是黄龙会南，他是有道之气本来是很有根气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悟性的一个人，只可惜没有遇到本色的禅师来前锤来敲打他也就是其实这个话里边就是不认可他的一指师三角成禅师三角成禅师说认为这个他的师傅不行不是本色本色的禅师会同游西山，夜雨及云门法道。会就是正好正好碰上呢，跟黄龙会男同游西山晚上两人说话的时候谈到了云门的这个禅宗的云门的这个禅风还有他的这个道法的特点。月曰：“成功虽云门之后，然法道异耳。”云峰文月就说这个你的师父成功虽然他是云门的这个子孙后代出自云门，但是他的这个禅法已经和当时云门宗的这个风格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变了已经不是这个正经八板的这个云门宗的这个法公问所以意。黄龙会男就问为什么哪里有不一样。月云云峰文月就说：“云门如九转丹砂，点铁作金。”云门宗的真正的云门宗的特点就像九转丹砂，能够这个有神奇的力量，化腐朽为神奇能够点铁作金。成功药拱银图可玩，而成功的这个法它的这个特点就像这个水银一样，也只可玩不能够有神奇的这种作用，不能够是学人这个言下就能够大悟见性。其实从宗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修行人或者是善知识这个特点只有两种，要么就是知解要么就是真正得祖师的这个祖师的这个新传的这个宗旨能够大机大用能够不落文字不落言权就这么两个。那如果说这个禅师不行呢，也只能说明他还没有这个会向上一路没有真正的能够跟祖师的这个从诸佛祖师传下来的这个法没有完全相应入断即流去这个只要被火一烧那就化了就散了说这个他师父这个三角成禅师的法只要经不起考验一验那就完了公怒以枕头之， 黄龙很难就听了就非常生气，用枕头就扔这个啊，云蒙问月，说你敢啊，这个嫌弃或者是批评我师父啊，说他的法不行，那不就等于就是在批评我吗？啊，你说我师父不行，我也没面子啊。明日月谢过啊，第二天这个云蒙问月呢也是装模作样的啊，跟他道个歉啊，我昨天这个言语上都有冒犯啊，其实你师父没有那么差啊，但还是差。又曰，你看他马上又说了啊，云门气宇如王，甘死于下乎啊？这个说云门啊，云门禅师包括云门的这个啊禅法啊，就像啊王一样，气宇轩昂啊，气宇如王，就是非常的有气势啊，有魄力，哎。很容易让人就能够啊有误处啊，甘死于下乎，就是给学人啊开示的都是活语啊，都不是定论，也不是啊新意识的那种啊知见的东西啊，都是活泼泼的禅法。那成功有法，授人死语，而成功给人的都是啊定法，有法就是有法给弟子，让别人或有一个啊，这个。住处有个落处啊，有个可得的啊，所以说是死语啊，都是给学人开示的是死语，是定法啊，是知解的东西啊。难道你心甘情愿的就受这种就接受了这样的死语，以为自己就悟了就到家了吗？哎，死语岂能活人哉？死语怎么能让人啊活出法身呢？怎么能让人解脱呢？啊，也就是说死语哪里啊？就是说。死语怎么可能啊？让我们用啊，让我们本性的智慧能够显发出来呢？能够自在，能够啊得大解脱呢？即背去。然后说完这话啊，就要走啊。公婉之曰：“既如是，谁可汝意者？”那黄龙慧南一听呢，他两度的啊指出了自己医治的师父的这个不足啊，还有真正云门道法的这个特点。然后也就也开始反思啊，然后就挽留这个啊云峰文月，就说啊，既然你说你这么说，那你认可谁啊？谁在你心目中是真正啊明白的人啊？真正就是说啊，可以啊做众生善知识啊，是真正大彻大悟的人啊。月曰：师双楚元，手段出诸方。那这个我们上一章节学习的啊，慈明禅师。他的手段啊，超出了诸方所有善知识啊，就是有大智慧啊，就是有活语啊。你去找他啊，一定能够啊，真正的到家啊。子欲见之，不宜后也。你最好赶紧去啊，见这个石窗纯元，不要拖延啊。公莫记之曰啊，黄龙回南的心里就记住了啊，然后心里就啊，他自己就讲，此行脚大事也啊。就是行脚啊，参学，哎，见自己本来面目啊，了却这个生死大事的一个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乐师翠岩啊，这个翠岩就是大禹守之啊，他的师父是这个大禹守之啊，也叫翠岩啊。而使我见师双啊，也这个都是黄龙回南心里想啊，他知道这个云峰文月的师父是翠岩。却让我去见师双，而不让我去见这个大禹守之，对吧？如果说让我去见大禹守之，还有就是拉拢弟子啊，就是想让自己的师父多收点弟子啊，这个私心。但是他却没有让我去见他的师父，却让我去见他的一个师叔啊。见之有德，于月何有赞啊？我如果去见了师双楚元，我有了误处啊，对于云峰文月又有什么意义呢？啊，又有什么益处呢？啊，可见这个一定是出于啊一种真诚的啊一种完全就是这里没有私心杂念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才让我去见啊师双楚元。也就是说，他这个话里边肯定没有骗我的意思啊。即日变装，这个变有可能是半字啊，半装啊。中途闻慈名不是事啊，漫入少丛林啊，乃毁誉无形啊，留萍香累日。在中途啊，就是还没到石窗楚元那里的时候，就听说了，啊，这个文是听说啊，听很多人啊，可能路上也有啊参学的啊，也有往来的这些个从那边离开的啊，碰到了，就听他们讲， 实名啊，慈名实双楚严禅师呢不事事，啊，这个不事事就是啊，很少做事啊，就是，哎，做事不认真或者是懒散啊，也不怎么啊给徒众给学生开示啊，慢如少丛林，就是会轻视这些个初学的。少丛林就是啊，哎，参学的人年纪比较轻啊，哎，我们总是说初学啊，或者是末学，哎。会轻视这些人啊，会轻慢侮辱啊，总是讽刺这些人，然后他就有点后悔了，乃悔啊，欲无形，就想啊，就不想去了啊，留在萍乡好几天，结伴自攸县登衡岳啊，就路上呢就找了几个人跟他们结伴啊，就从攸县呢就到了衡岳这个地方，欲止浮岩，在浮岩寺啊，住下了啊，老朽好闲插手者啊，闲插手啊，老朽好闲插手者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啊老修啊叫闲插手啊，大阳明安之寺，大阳景玄的弟子啊，法寺命工长书记啊，就任命黄龙会南呢啊做书记的这职务啊。那过去寺院里面做书记的都是比较有文采的啊，比较有智慧的，要头脑清晰才能够把这些文书啊。把这些东西都捋清了，都记下来啊，一定是有一些学识，有一些文化啊，还有一些聪明才智的人才能做这个书记啊。乐坛法履，文功不入十双，遣使来训啊。乐坛法履就是他师傅的啊，他师傅的那些个弟子啊，也就是他的师兄弟们。听说啊，听说黄龙会南啊没有去见十双。便派啊人来啊问候他啊，因为他一开始嘛，他说要去啊这个见十双楚严，他的一些法律一些啊这个道友啊都知道，后来知道他又不去这个十双了，就派人来问怎么没有去十双楚严那里。俄贤族啊，很快这个闲插手呢就离世了啊。郡以慈名领浮岩，那闲插手是浮岩这个地方浮岩寺的这个啊这个住持啊，带众的人。他去世之后呢，这个郡里边的这些个啊，长官也好啊，负责人也好，就让慈名来领众来，做浮岩的这个啊住持。公欣喜之，且欲观其人。那这个黄龙会南的心里就很开心啊，因为这个地方离这个十双楚岩那也不远啊，他就想观察这个人啊，以验月之言来验证那个云峰文月所说的话啊，以慈名啊，就是这个黄龙会南呢，就是说他知道他在这个他在这个浮岩寺待着呢啊，这个闲插手去世了之后，这个郡县的长官想让这个慈明禅师呢来做浮岩寺的做浮岩寺的住持，所以黄龙会南就很开心啊，不是让黄龙会南做住持啊，是让他的师傅慈明来做这个住持。那正好他本来是想去见这个慈明的，这事也不用见了啊，就直接慈明就要过来到这个浮岩寺来做住持了，所以他就很开心。他就想正好借这个机会来观察他，看看他是不是像这个云峰文月说的那么厉害啊。慈名既至，公望见之啊。十双楚严到了之后啊，这个黄龙会南就总是渴望见到他啊，心容俱肃啊，闻其论多贬诸诸多贬播诸方，而渐渐啊数以为邪解者啊，皆乐坛密腹止觉啊。这个一下子听他这么一讲，一下子就非常的惊讶啊，和他心里想的完全都不一样啊。但是他呢却啊这个很恭敬，心容俱肃呢啊，就是身心呢都非常的严肃啊，非常的恭敬啊。听到他讲的，听到这个十双楚严啊，这个心容俱肃也有可能是说他的师父啊慈明禅师啊心容俱肃啊，听他谈论的呢却多贬薄诸方。 他讲的话里面都是非常的高傲的啊，自以为是啊，把其他地方这个所有的这些个禅师啊法师都批判的一无是处啊，贬波其实就是批评批判啊，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而渐渐属以为邪者，就是在慈明禅师他认为都是邪知邪见的这些个，他说这些人都是邪知邪见的，但是在乐坛那里边却都是宝贝啊，秘富指绝，就是乐坛所着重强调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修行的那些点，在慈明在石庄纯嘴里边都被破斥为邪解，所以他就非常的惊讶啊，他我在我师父那学的这些都是我认为他自己也认为是最正确的，怎么到他这都是邪知邪见了啊。我昨天还鼓动出一篇文章了，还没发啊，说佛的三十二相，其实真正的佛不是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是假佛啊，就是啊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他每一个本有的那个样子才是真正的佛的样子，所以佛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啊，他是所有不同的不同的本然呈现的一个样子才是真正的佛，三十二相的不是佛啊。你看这个一说就和对吧，就和很多学人啊，很多人包括经典里讲的就完全不一样。哎，经典里不是说三十二相才是佛，三十二相不是佛啊。所以他就听石双纯这么一讲，就更疑惑了，更惊讶啊，气所而归。这个气所就是很生气啊，他居然敢这样讲啊！念月平日之语，幡然改月。但是呢，他又想到，哎，云梦月平常就以前跟他讲的那些话，哎，然后又，因为他有疑惑嘛，是吧？他又放不下，他认为师承楚元讲的都太夸张了，不对，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反驳，所以他就改月，他心里就，哎，这个气氛慢慢就没了，他就还是想去去问这个石庄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心里就想：大丈夫心侣之间，岂可自为一爱乎？啊，就是说，做一个大丈夫，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我心里有疑惑，我难道就那么疑惑着吗？就被这疑惑障碍着，我就不去问吗？对吧？那因为我也挺有名的，是吧？他虽然有名，但我也挺有名的。我凭啥我就去就对吧？我就要去问他呢？我自己为什么就不懂呢？啊，为什么就是他讲这些东西？都跟我学的都不一样，是吧？人家一点疑惑没有，为什么我有疑惑啊？屈意慈明之事也啊，然后就恭恭敬敬的就去拜见这个慈明，要去问法入室嘛，想到这个慈明禅师身边去问。慧南以暗短，道望未见啊。彼闻夜餐如迷行得指南之车啊，然为大慈更是法师，使尽于疑。他就对这个慈明就讲，他说慧南以暗短啊，也很谦虚，暗呢就是无名，短呢就是这个见识呢非常短浅啊，也没什么智慧啊，暗短就是形容自己就是没什么智慧，道望未见啊，望道未见啊，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得道啊，也没有真正的悟道啊，还没有见大法啊。彼闻啊，这个彼是最近啊，最近一直听闻您夜餐的时候开示啊，就像在迷途中啊忽然得到了一个指南啊，坐上了一个大车啊，就有了归属之感。但是呢，还是希望您大慈大悲更给我多讲一点啊，我还是有疑惑啊，没有这个疑惑没有完全的断除啊。慈明笑曰啊，石双他就笑着就说啊，书记已领图游方啊，明文丛林，借有疑不以衰漏笔气，坐而商略，故不可哉啊。也是石双纯，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跟黄龙慧南俩人啊这个对话聊天，也不了解他，所以也保持着一种比较审慎的啊，也是啊就是样子上至少是啊一个也是一种也挺谦虚的这个样子。他说啊，书记就是指啊黄龙慧南，说你已经领徒啊，因为他在这个乐坛那里边啊分坐啊跟这个啊成这个啊三角成禅师那个地方啊分坐啊领众啊这个带众修行啊，所以也都啊很多人都知道他啊游方 到处去参见了很多的善知识，名闻丛林，在丛林里也有很大的名气。戒有疑，这个戒是假使啊，如果说真的有疑的话，你也不要嫌弃哈，不以衰陋鄙弃，你不要嫌弃我是吧？也不要这个自行惭愧是吧？也不要这个这么否定自己啊。坐而商略，坐下来咱们好好说是吧？你也不用说行这个大礼，好像就是一定要请教我似的，咱们大家好好说说，故不可耽难道不可以吗？就这样就行啊。呼侍者进榻，且使坐，就让侍者搬一个凳子来然后让他坐在身边两个人好好说是吧？公故辞。那黄龙回南他其实是想以弟子的这个具足了这个弟子相来求法，他不想就是跟十双楚元两个人就好像师兄弟这样的他想就是作为一种弟子很恭敬很虔诚的这样去求法所以就推辞哀恳欲切，就恳求十双楚元您不要这样这样折煞我也您就给我讲吧我没有资格跟您在这坐这一起商量我只是学的份辞明曰：书记学云门禅必善其旨你学的是云门宗的禅法，你一定是非常的通达非常的清楚云门宗的这个云门的禅的这个宗旨如曰放洞山三顿棒这个是一个公案洞山于时应打不应打中间呢我把这个公案记录一下，我们再温习一遍这个洞山三顿棒的这个公案是这样的：云门因洞山首出参次就是洞山首出呢去参云门禅师问曰近离甚处云门就问洞山首出你最近从哪离开的山云乍渡又问门曰下在甚处在哪过得下在哪结下安居那洞山首出就说湖南抱辞那云门又说几时离彼什么时候离开的这个湖南抱辞那山云8月25这三句话大家背下来一个是近时近离甚处乍渡这个下在甚处湖南抱辞什么时候离开的8月25你把这三句话背下来你就大彻大悟了你只背这三句话什么都不要想你就背这三句话背下来我就大彻大悟门曰放入三顿棒我告诉你你背不下来打死你也背不下来你一定背错了你就是连这个第二句问的是啥你都不知道第二句问的是啥你忘了吧就记不住跟你讲所以问了三句话人家也正常回答之后打要你是欠打三顿棒欠打三棒子山至明日却上问讯这个洞山首出当时一头雾水到了第二天上堂的时候就问讯就说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昨天蒙您赐我三顿棒当然也不会下去就自己拿棒子去打但是这个话就撂这了就是该打你三顿棒但是他就不知道不知过在什么处我不知道我错在哪了您就要打我三顿棒然后云门就说饭袋子江西湖南便那么去山于此大悟就说了一句你个饭袋子江西湖南你就那么去了然后洞山就言下大悟这是关于洞山三顿棒这个因缘那十双楚元他考黄龙会南就考的是这个公案就问黄龙会南洞山被云门放三顿棒洞山当时是该打还是不该打他是真正有过没过是有过那就该打那如果该打就说明他有过或者这个问题也可以问洞山当时那么回答云门有过没过该打不该打那公曰黄龙回南就说该打他那样说是不对的应该不应该那样回答辞明色庄而言这个时候十双楚元就精神了就很严厉的装饰很庄重很严厉就说闻三顿棒声便是吃棒则汝自旦极目闻鸟鸣雀噪终于古板之声亦应吃棒如果说听到这个云门说放汝三顿棒那就该吃棒我说打你三顿棒你就应该挨打就错了那从早到晚对吧汝自旦极目从早到晚听鸟鸣雀噪听鸟叫喜鹊叫唤对吧乌鸦叫唤这些鸟叫唤终于 古板，钟鱼就是钟鼓啊，寺院里的这个木鱼啊，钟声鼓声啊，打板的声音也应该吃棒，吃棒何时当以哉啊？为什么只是那个时候啊？一说哎，湖南抱瓷这些啊，放入三寸棒，一说了这个就该吃棒呢啊？公称而却啊，这个黄龙会南当时就瞪着眼啊，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啊。这个却啊，就是哎，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无语。那慈明云，吾使宜不堪辱事，今可以。我一开始还怀疑啊，没有办法啊，就是没资格做你老师。我一问你这个问题啊，你根本就不懂，根本就不会。那我现在我就知道，我可以做你的老师了啊，可以做你的师傅。即使拜，恭拜起，那就让这个黄龙会南来礼拜他啊，你礼拜吧啊，哎，我可以当你的师傅啊。那黄龙会南就礼拜了，礼拜起来之后，慈明礼前语曰。那石霜继续啊讲这个事啊，托汝汝会云门意旨啊，假使你真正的啊会了云门的这个意旨啊，也就是真正领悟了云门宗的这个特点的话，则赵州常言台山婆子被我看破，是指其可看处。那意思就是云门的这个公案或者云门的宗旨，你要真会的话，那赵州的这个公案你一定也会啊。那台山婆子被我看破，就是赵州去看台山婆子这个公案，你给我说说他哪里看破了婆子啊？这个赵州去看台山婆子的公案也很有名啊，也经常会被拿过来用来去考验学人会不会真正会不会这个向上一路的啊。公面热汗下啊，因为赵州去看婆子跟前面那两个人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那怎么就看破了呢？别人就没有看破，怎么他就看破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回答啊，公案都是你没有办法回答的，除非你悟了啊。那当时黄龙会南一听呢，啊，就是也很惭愧啊，哎，也是很不安，当时就大汗如雨的而下啊，不知答，不知如何答，驱出啊，就急忙就走了啊，很没脸啊。明日一知又遭诟骂，第二天啊又来拜见石霜楚元啊，又被石霜楚元又骂了一顿啊，你个废物啊，你个笨蛋，你这个。徒有虚名啊，等等，这是我说的啊。公残见左右，即曰。当时黄龙会南啊，就很惭愧，旁边还有人啊，就得同的人骂，同的人否定你啊，就逼着你让你啊，就是让你看到自己根本就没有开悟啊。那他很惭愧，但是他也很着急，他就说啊，正以未解求觉耳，我正是不会啊，我又疑惑，所以才这个恳求您帮我解答啊，骂起慈悲法事之事啊，难道这个啊善知识就会骂人吗？啊，善知识啊慈悲啊这个讲法啊度众生就只是通过骂这种方式吗？这就是您啊。对待学人的样子嘛，你们老骂我呢，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慈明小爷，这说给这个，因为他很着急，他完全这是不会的人就是这样，他就总觉得这个啊老师或者善知识啊，这个曾经糊弄他啊。我有时候一发公案，好多人就说师傅你又逗我们，你又给我们挖坑，我没事给你挖坑干嘛呀？真的，我实在无聊的没事干了，挖坑，那就是考你呢，看你学到哪个程度了啊，会就会，不会就不会。这个时候这个黄龙会南急的就是认为他骂他是吧，所以慈明就笑了，就说是骂耶，你认为我是骂你吗？对吧，公于是莫误其旨啊，这个时候啊就非得说一句，难道是我骂你吗？哎，一下就明白了啊。师生曰，当时就啊，哎呀，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乐谈果是私语。他就知道了啊，他师父教他那个啊，就他以前悟的都是知见的东西啊，知解的，哎，都是已经有所住了，他不是一种哎一种活泼泼的那个啊，拨到碰到就转那种，不是啊，都是定论定解啊。献祭曰，然后就写了一个说了一个祭字啊，哎，给这个啊慈明来给慈明来看啊。那杰出丛林是赵州，老婆看破没来由。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细节啊， 他给的他说出这个偈子是老婆看破没来由，而今四海清如镜，行人莫以路为愁。啊，其实就是说他这个赵州去看婆子这个公案他会了。他会了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句子，我们一看这个句子确实他就会了。嗯，就是我们都是被这个公案啊给带进去了，但是他会的人就直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所以他就写了杰出丛林是赵州，赵州太厉害了啊，你看啊，他看破这个老婆啊没来由，就没有来由，其实这里的没来由和有来由很近很接近，没来由就是有来由，有来由就是没来由啊。表面上好像是没来由，其实一定是会了才能真正那样去看破啊。所以他这里说没来由也有那么个意思，也是说明他也就抓住了这个重点。而今四海清如镜，现在呢，哎，这个各个地方是吧？四海就是天下，都太平了啊！你想去哪就直接就去，行人莫以路为愁，你不要自己生疑惑，对吧？人家就是赵州看破婆子就是很简单，但是大家不会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很难的东西啊，但是他会了，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个句子。但是这个没来由这个没字还差那么一点点啊，当然这个没来由跟有来由我刚才说了其实意思差不多啊，但是如果说是有来由就说明他就是更加的明确了他会了啊，那个这个没来由好像还会有人让人看着你这个没来由好像还不那么确定那种感觉啊。所以慈铭以手点梅字不公，就用这个手点这个梅字啊，再提醒他一下啊，公既易之。这个时候他就更清楚了，黄龙回答就更加清楚，就把这个把这个梅字改易之啊，就改了一个有字，而心服其密妙密，心里边也就彻底的就啊，这个疑惑就啊就没了啊，就完全的都啊逝去了啊，就释然了啊。刘越于辞去。在石窗楚原这儿待了一个月左右啊，就离开了。实际35，当时呢才35岁啊。游方广后洞，识全大道啊，在广后洞这个地方啊，认识了芭蕉古泉禅师啊，又同夏跟他一起啊过夏，全繁盛不测。当时的这个芭蕉古泉啊，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啊，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凡是圣。这个历史上像这样的人啊，像普化禅师啊，对吧？比如布袋和尚啊，对吧？寒山拾得啊，都是类似这样的啊。法华全举啊，都是有一些异能、有神通，但是也会祖师的东西啊，很厉害。而即便一群啊，当时全大道呢繁盛莫测，即便一群就是啊，很有智慧啊，这个辩才无碍啊，超出了一般的人。辅公背曰，然后就拍着啊，摸着这个黄龙回南的背，就说：“汝拖累汾州，后自爱。”哎，你跟这个汾州的哎，就是说啊，汾州这是指汾阳善昭啊，你很像你的师爷啊，这个汾阳善昭啊，很厉害啊，希望你好好的保重啊，善护念，哎，不要造次啊，就是要爱惜自己啊，将来会有大作为啊，会有这个荷担如来家业啊。明年游荆州，第二年的时候啊，去荆州那个地方去啊游学，乃与月会于金銮，又跟云峰文月啊碰到了，在金銮那个地方碰到了，相视一笑曰，两个人一看见两个人一见面就笑了啊，我不得有兄及古泉安识此名啊，这个。如果我没有遇到你啊，如果不是有啊，这个有就是啊，这个很恭敬的一种称呼，对云峰文月的一种称呼。如果不是您师兄您的话，还有这个全大道，我又怎么啊这个了解慈铭禅师他的这个道法啊，又怎么能在他那里悟道啊？是秋北还啊，这一年的秋天又啊北上啊，去回到北方啊，独入乐坛啊，又回到乐坛，成功就好进矣。啊，就是他师父的弟子们跟他啊以前很好的啊也都不在那个地方啊，自云居游同安，又从云居到同安这个地方啊，老朽号神力者啊，有一位老朽叫神力啊，查功卷行义啊，看到了这个黄龙会南啊，有点疲惫啊，卷行义就是到处去走啊，很疲惫了， 啊，就魏曰对他就讲：吾住山久啊，吾卜宗教，敢以院士雷子啊，我在这个山里面已经住了很久了啊，对这个宗门啊，对这个禅宗这个教法啊，也没有什么益处啊，也没做出什么贡献啊，所以我现在呢啊也老了，我想把这个寺院啊托付给你，让你来带众修行。而郡啊，而郡将雅啊，郡将雅致功名啊，这个郡将就是啊，这个县里边的这负责人啊，雅致就很早就知道了啊，黄龙回南的这个名字啊。雅也有非常的意思啊，就是很熟悉啊，就早就听说这个大名了啊，从吏之请，就听从了这个神吏的这个老朽的请求啊，不得已受旨啊，也是不得已就接受了这个啊这个代众的这个职位啊。乐坛遣僧来审啊，他师父啊就派僧人来问他啊，提倡之语啊，有曰：至海无性。也是就是来观察他怎么弘法的，怎么讲法的，是吧？他平时提倡之意就是平时怎么给大众开示的啊。有时候他就说啊，至海无性，因绝望以成凡啊，就是我们的本性真如本性啊，这个犹如大海啊，智慧之海啊，般若的性海啊，因绝望以成凡啊，只是啊看到了无明啊，没有实性，看到了这个妄心妄念啊，没有实体。那这个所以就啊能够觉悟的话啊，就是能够觉悟啊，因绝望以成凡啊，绝望原虚啊，即凡心而见佛。所以这个所谓的绝望啊，其实也没有一个妄可绝，所以啊妄是妄本空啊。那前面这个绝望以成凡也是楞严经里边的一个啊一个主旨，所以这个所谓的成凡啊，也只是就是多了这一念啊，住在这一念里面有一个觉啊，有一个就是啊回光返照啊，觉自己反观，有一个反观，其实反而成了凡啊，这个本性一下子就成圣，从圣啊，从这个从佛变成了众生，从圣变成了凡啊，但是这个不是固定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当你这个。刚一觉的时候，已经成凡的时候，这个时候又一觉，就是不住，这个觉已经不是觉了啊，这个是绝望原虚。这个所谓的觉啊，就是你发现这个妄是本来的，然后你不要坐在这个觉上边啊，就是这个妄是本来是空的，你不住在这个觉上，那又是啊即凡心而见佛，那这个凡立刻又变回圣啊。所以佛法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念一住，那就由圣入凡啊，一念不住，刚才还是那样的，一不住，那又由凡入圣，所以凡也不是一个定的，圣也不是一个定的啊，变而修去啊，为同安无折合啊，随汝颠倒所欲啊，然后啊就不再讲了，然后后边又讲了，又讲为就是说啊，说同安无折合，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啊，后边这个话，前面这个话呢，还有点有迹可循，还能够我们还能够稍微理解后边这个啊，同安无折合，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啊，这个就派来的僧人让这个他师父派来的僧人去听黄龙回南讲的东西，后边这个他就完全听不懂了，所以僧规矩四成，这个僧人回到这个这个城他师父那里啊，把这个他上堂开示的东西都复述一遍，成为不易。当时这个他师父一听就不开心了，因为讲的都不是他讲过的东西啊，完全和他讲的都不一样啊。俄文四十双啊，过后不久呢，又听说他这个承嗣了十双的法脉，就是做十双的弟子啊。乐坛法侣多气气啊，这个乐坛就是他师父原来那个师父啊，他的这个很多弟子听说他承嗣了十双啊，也是。当时也名气也很大，是吧？就离开了他原来那个师傅，都跑去跟他去学了啊。那今天这一会呢，我们先学到这儿吧，还剩下，黄龙回南的这一章节还剩下一小部分，正好跟下一章啊，杨岐方慧禅师呢，我们放在一起，因为杨岐方慧禅师这一章节内容比较少。 大概还有一会就能够讲完了啊。这个前面那个一句啊，我想起来了，就是绝望，绝望已成凡，就是觉明为救啊。楞严经里有个词叫觉明为救，就是你老想去觉这个本明，觉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其实本性你不需要起一个觉，它自己就在觉，它自己就是本觉，你不需要起一个觉的心。你一觉啊，你一起一个觉，它就变成妄，所以就觉妄已成凡啊，就是就很多人经常讲的就是就是本性无端的起了一个妄想无端的起了一个心就成了无明有这么个意思。所以觉明为救那觉明为救呢，这个时候你再一你知道了觉明为救了，他就不救了吧，他就觉妄缘虚嘛，对吧？所以即凡心而见佛。